见周刊。听众朋友您好，您现在收听的是证见周刊，本期的内容选自证见网2013年7月17号到7月23号所发表的文章，欢迎您的收听。
孔雀护尾的教训。罗州的山里生活着许多孔雀，它们通常几十只搭伴儿，成群地飞翔在山脚和溪河沿岸。雌孔雀的尾巴比较短，既没有雄孔雀尾巴那样威武，也不像雄孔雀尾巴那样呈现耀人眼目的金色和翠色。雄孔雀的尾巴虽然很壮观，但生长缓慢，一般出生后经过3年才能长出短小的尾巴，经过5年才能长成绚丽的尾屏，而且成熟的尾屏并不是永远保持着绚丽的色彩，只是在春天才会呈现出漂亮的羽毛，仅过3-4个月又衰落枯萎了。它们的尾巴几乎同森林里的花朵一起开放，又同时凋零。正因为这样，雄孔雀都珍爱自己的尾巴，并嫉妒其他孔雀的尾巴。它们在山里栖息的时候，总是先选择好放置尾巴的地方，然后才安稳地休息。孔雀美丽的尾巴招来了不少捕捉它的人，那些南方人大都在老天下暴雨的时候来到森林里孔雀栖息的地方，因为这时候孔雀的长尾巴已被水淋湿，分量很重，孔雀担心飞翔起来会脱脏拽坏，就一动不动地趴在那里。当捕捉它的人走近前，手触到它的时候，它也绝不肯飞翔，唯恐损坏了它的漂亮的尾屏。就这样，孔雀为了护理好一条美丽的尾巴而被人活活捉住。附言：在动物当中，大概要数孔雀最傻，它不懂得生命比尾巴更珍贵，它只专心一意地不顾一切地保护尾巴，却不仅尾巴保不住，连尾巴所赋予生长的身体也因此而丢掉。别的动物中，如狗知道断尾求生，但是孔雀不懂。这则寓言告诫我们，办事要权衡轻重，不可顾墨失本，因小失大。本篇出自唐代牛树记文。
贪婪忘取，损人毁己。从前智伯向魏宣子索要土地，魏宣子不想给，于是向手下大臣询问计策。人登说，智伯实力强大，威势遍及天下，大王您觉得可以比得上他吗？魏宣子说，不能。人登说，既然这样，如果我们不给他土地，必然遭受灭顶之灾，这不是替其他诸侯承受祸患吗？大王不如给他一块土地。魏宣子说，我如果给他土地，他必然贪得无厌，会继续向我们索要土地，那我们怎么办？人登说，大王给他土地，他尝到甜头后一定会向别的诸侯索要土地，别的诸侯也会像我们一样心怀不满，等到他得罪了所有的诸侯以后，我们再趁机联合其他诸侯一起灭掉智伯，到那时我们得到的土地就不会像我们现在失去的土地这样小了。魏宣子说，有道理。于是就给了智伯一块土地。智伯得到土地后果然十分高兴，又向韩康子索要土地，韩康子不敢不给。后来智伯又向赵襄子索要土地，赵襄子不给，智伯大怒， 他联合魏韩军队把赵襄子围困在晋阳，结果韩魏赵三国军队暗中互相联系，里应外合，反而包围了智伯的军队，最后大败智伯，三国共同瓜分了他的土地。魏宣子回国后称赞任登说，您果然有先见之明。任登说，道家讲贪婪妄取始于损人而终于毁己，这就是夺取别人的东西，结果反而被别人所夺取的例子啊。
研究探索，科学家们发现六英寸高的人类存在。据美国科学杂志报道，10年前人们在南美洲智利的阿卡塔马沙漠废弃的古城里发现了一个6英寸15公分高的骨骼。一开始有人认为是人类胎儿或动物的骨骼，但仔细分析后这些观点都站不住脚。斯坦福大学的免疫学家 Gary Nolan 听说了此事后对其做了科学鉴定， DNA 分析显示该骨骼是人类。 X 射线对骨骼密度的研究表明，这是属于6到8岁的儿童。这个发现从表面上看很难理解，但如果换个角度去思考，中国的古籍中《史记》《列子》《太平广记》有不少几寸高小人的记载，西方也有很多关于巨人和小人存在的传说，不仅大家所熟知的《格列佛游记》中关于小人国、巨人国的描述，马可波罗在1292年的《亚洲游记》中也曾经记载了小人的存在。如果这样去思考和对待这个骨骼发现的话，那也就不难认识了。大千世界中生命的存在形式多种多样，不只是我们所了解的这些。当我们放下自己固有的观念，本着探索和认真的态度对待这些时，我们对于生命的存在和意义就会有更深的认识。
法轮功美国首都举行720大游行，7月18日，来自美国各州的部分法轮功学员1500多人在美国首都华盛顿 DC 举行大游行，解体中共，结束长达14年的迫害。游行场面壮观感人，令人震撼，一些行人摄影摄像留下珍贵的纪念，有的人对着游行队伍高高举起大拇指，有的人发自内心地说祝你们成功。数名华人现场退党退团退队，队伍从华盛顿国家公园出发，缓缓沿着宾夕法尼亚大道行至宪法大道，经由白宫至华盛顿纪念碑前结束，行程共1.2英里，气势宏大，场面肃穆。游行分为3大方阵，第一个方阵是大法红船，由气势雄壮的天国乐团打头阵，雄壮的音乐震撼人心，冲破九霄。法轮大法自传出以来，从1992年至2013年的21年时间内，传遍中国和世界100多个国家及地区，目前全球各民族各族裔的修炼者人数超过1亿。第二个方阵是反迫害，法轮功学员们身穿白衣，手捧被迫害致死的大陆法轮功学员的花圈，在大道上缓行，令人动容。从1999年7月到2013年7月，据不完全统计，3697名法轮功学员被迫害致死。民会网报道了25411劳教迫害案例和11597非法判刑案例。第三个方阵是九平退党，自从大纪元时报发表九平共产党，已有超过1.4亿中国人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在路边观看游行的 James Hobel 是美国商务部人力资源专员，他说，我看到这么多人觉得很吃惊，再看看拐弯那里有多少人，哇，队伍很庞大，新乐团绝对很出色，游行很吸引人，表达的内容很重要，很有价值。同时游行信息量很大，我看到人们举着照片，那些是被迫害或被杀死的人的照片，我也听说过迫害，我知道迫害很悲惨，我很庆幸没有生在中国，而是生在美国，我们国家也有许多问题，但和发生在中国的这些人权问题比较的话，都无法相提并论。 Sam Morrill 先生是华盛顿 DC 法庭的项目主管，他说， 我很高兴法轮功学员可以在美国自由地发出他们的声音，这样的言论表达应该在全世界都可以，包括在中国。我希望中国能够拥抱民主，而不是迫害自己的人民。他还表示，其实在法轮功受迫害的问题上，就是人们在是与非、善与恶之间进行选择。
法轮功学员华府点燃烛光守护信念。7月18号晚上，1000多名法轮功学员聚集在美国国家广场大草坪上，举行烛光夜道活动。点点的烛光，悲壮的音乐，伴随着法轮功学员祥和的静坐，无声地揭露着中共对法轮功学员的残酷迫害。自1999年720，中共开始血腥迫害法轮功。法轮大法弟子每年都会在这个日子里聚集在华盛顿 DC 的大草坪上点燃烛光。活动主持人齐乐乐他说，今天晚上的活动是以烛光守夜的形式，一方面来悼念被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另一方面也在向世界人民展现法轮大法的平和，展现法轮大法修炼者对宇宙真理、真善忍坚不可摧的信念。惨绝人寰的迫害已经发生到第14个年头了，在这14年中，法轮大法不但没有倒下，反而弘传到世界100多个国家和地区，得到越来越多政府和人民的支持和褒奖。
法轮功学员参加淘金节大游行。2013年7月19日，加拿大阿伯达省法轮功学员参加了在埃德蒙顿市中心举行的盛大淘金节游行。在超过110个参加游行的单位中，法轮功团队再次成为亮点，给观众们留下深刻印象。这一次法轮功团队展现给观众的是精心装饰的法船、优美的莲花舞、整齐的旌旗阵和堂鼓、亮丽的色彩和学员们发自内心的微笑，无不令人赏心悦目。法轮功方阵所到之处，观众们发出阵阵欢呼声和掌声。还在游行前的准备阶段，法轮功团队就吸引了城市电视台的记者，他邀请法轮功团队接受采访，做了2分40秒的早间新闻的现场直播。
走进法轮功，教人向善。法轮功又称法轮大法，是由李洪志先生于1992年5月传出的佛家上乘修炼大法，以真善忍为根本指导，包含5套缓慢优美的功法动作。法轮功教人向善，要求修炼者从做好人做起，努力按照真善忍标准提升道德标准。修炼法轮功不但能祛病健身，还能使人变得诚实、善良、宽容、平和，使人健康。1998年9月，国家体总抽样调查结果，法轮功祛病健身总有效率高达 97.9%。 1998年下半年，部分人大、离退休老干部对法轮功进行了数月的调查，得出法轮功于国于民有百利而无一害的结论。法轮大法弘传世界，法轮功至今已弘传100多个国家和地区，包括台湾、香港、澳门，受到世界人民的爱戴和尊敬。李洪志先生和法轮大法因对人类身心健康做出的杰出贡献，获得各国政府各类褒奖、支持决议案和信函超过了3000项。法轮功书籍被翻译成30多种语言，在全世界出版发行，并且可以在互联网上免费下载。
法轮功受迫害，中国百姓损失了什么？14年前的7月20号，对世人尤其是中国的老百姓是一场灾难性的开始。众多百姓因中共迫害法轮功而失去一个得到身心健康的宝贵机会。何以见得？ 在1999年7月20号中共迫害法轮功之前，中国有上亿的人修炼法轮功，法轮功祛病健身的神奇功效在中国广为传播，同时更把社会滑落下来的道德标准重新推上一个高峰。活在当今社会的人都会发现，随着人类道德越败坏，各种奇奇怪怪的病就越来越多，不得不承认，许多病也是人类自己造出来的。法轮功自1992年由李洪志大师公开传授后，许多修炼人除了学练五套功法，更按照真善忍的标准规正了自己的做人标准，体会到真正的身心健康。凭着人传人心传心，法轮功在1992年至2002年短短10年的时间内，传遍中国和世界50多个国家和地区，并获得世界各国政府和团体的700多项褒奖和支持。然而法轮功受到中共打压之后，除了让在中国的法轮功修炼者失去信仰的自由，更让广大的老百姓失去一个重获身心健康的机会。可见受害的不只是法轮功修炼者，是更广大的群众。法轮功祛病健身的奇效，修炼重获身心健康。据联合网2012年发表的文章五份调查报告显示，法轮功祛病健身效果中收录的资料显示，法轮功修炼者在修炼后健康获得巨大的改善，并改掉了很多不良习惯。这项调查涉及了北京5个城区的200多个练功点，采集了14199名法轮功修炼者在修炼前后的身心变化对比资料，其中有效的调查人数为12731例。调查数据显示，修炼前患一种疾病的占20%，即2547人；患两种疾病的有3004人，即23.6%。患三种疾病以上的共6341人，占了49.8%，有病人数共计11892人，占总调查人数的93.4%。修炼法轮功后疾病的有效率高达99.1%，身体完全康复的共有6962人，占58.5%，基本好转的2956人，占24.9%。根据医疗费用统计结果显示，被调查人群每年总共可省下4170万元，平均每人省下3270元的医疗费，其中修炼后体质得到了改善者占80.3%。第二份来自武汉的调查报告不仅证明了修炼后的祛病奇效以及省下医疗费，更进一步采集了参与修炼者在修炼法轮功前后的嗜好变化。2005名法轮功学员中，修炼前有吸烟嗜好的有377人，饮酒有536人，有赌博习惯的有420人，共计1333人。其中有部分具备2至3项的嗜好。修炼后，仅有11人吸烟，10人喝酒，1人赌博。拥有不良嗜好者仅占22名，占1%。此项数据有力地证实了修炼法轮功使人改掉不良习惯。另一项来自台湾的调查报告也同样证实上述的结果。台湾大学经济系助理教授胡玉慧发表的这项调查报告显示，法轮功学员修炼后一年只用1张保健卡者达到72%，几乎是修炼前的一半。除了在戒除不良习惯有显著效果之外，修炼法轮功对心理情绪有着巨大的帮助。这项调查是针对台湾的法轮功修炼者的1182份问卷做出的统计，结果显示，修炼后的戒烟率达81%，戒酒率达77%，而戒赌率达85%。胡博士的研究也从数据上证实了法轮功对心理健康的良好效果。调查中33%的人有紧张和忧郁的倾向，修炼后这部分数据降至3%以下。一旦染上烟酒和赌博的嗜好，要戒掉实在不容易。据了解，法轮功学员能从根本上戒除不良的生活习惯，是因为他们把这些习惯当作修炼过程中必须去掉的执着。 凭着坚定的意志力，真正修炼法轮功的人能够摆脱各种不良习惯的毒害。现代医学认为，人的疾病是由社会因素、环境因素及生物因素三方面造成的，这三方面因素在很大程度上是通过精神作用对身体造成影响的，从而导致疾病和不健康的状态。由此可见，精神因素在人的健康方面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法轮功修炼的一个突出的特点是要求修炼者把提高思想境界放在首位，要求修炼者在工作生活中严格按照真善忍为准则，从提高人的思想品德上真正改善人的精神状态，从而使身体达到理想的健康状态。中共迫害法轮功，民众被剥夺了选择健康的权利。自中共迫害法轮功以来，不断以各种手段抹黑法轮功，导致广大群众不敢接触法轮功，民众被剥夺了选择健康的权利。特别是在当下中国大陆的生活环境，面对空气、水源的污染，各种有害食品，癌症发病率逐年升高，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无疑是给这种恶劣的情况雪上加霜。一些在迫害前曾经修炼法轮功的人疾病获得了痊愈，然而中共的迫害导致这批人失去修炼的环境，从而旧病复发。根据明慧网发表的一篇文章透露，一名来自舒兰市莲花乡的法轮功学员，自1999年720后，一家人被中共恶徒穷追不舍，中共的镇压让这位学员在不得已的情况下放弃了修炼，结果修炼前的病痛复发，还花了10000多元住院治疗。然而众多的法轮功学员并未因为中共的迫害而选择放弃信仰，上述莲花乡的学员在坚定的信念后重新修炼，病痛很快就康复了。中共对法轮功的打压导致一部分人因先前所患的疾病求助无门而丧失性命。据明慧网2005年12月的报道，山东省安丘市王家庄镇顾家岭村人薛玉田修炼法轮功前浑身是病，失去自理能力，也无法干活，为了治病家里欠债累累。1997年5月，薛玉田修炼法轮功后身体逐渐好转，同年秋天就能干活了。1999年720后，薛玉田被江氏集团逼迫放弃修炼法轮功，并抢走全部的法轮功书籍，薛玉田旧病复发，于2005年11月惨然离世。反观世界各地，法轮功的美好已传遍世界，唯独在中国大陆受到中共的残酷迫害。在中共的谎言宣传与暴力的打压下，多少民众不敢接触法轮功，失去了可获得健康的机会。法轮功学员反迫害进入第14个年头，他们以各种方式告诉人们法轮功的美好和真相，就是为了让迫害尽早停止，让人们拥有选择健康的自由与权利。
天理是公平的，每当提到善恶有报的字眼时，有些人就很反感，特别是当中共人警见到这样的变化时，会非常生气，认为这是在骂人诅咒。那么这到底是不是骂人诅咒的话呢？善恶有报来自于人们对佛教的认识，佛教讲生死轮回，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就是说人为善会得到善的报应，所谓好报，人为恶会得到恶的报应，所谓恶报。报应是一个中性词，泛指一件事情的结果。佛教宣传报应之说的目的，无非是教人向善，去追求好的报应，不要作恶，那会带来不好的报应。而在那些人警的耳中，报应等于恶报，就认为是骂人和诅咒了，其实是对报应一词的误解。从现代科学角度来看，善恶有报也是符合逻辑的，一件事情的发生总会有它的前因后果。比如种一棵树，将来可以乘凉，偷个井盖，行人会掉下去，这就是善与恶的表现带来的不同结果。 只是现代科学所认识的事物之间的因缘关系，限于我们能够知道的时间和空间。而佛教中论述的因果关系不局限于这个时空，还存在更大更广的时空之中，这样我们人类就认识不到了，也不相信了。现代科学局限了我们对事物因缘关系的认识，古人总结历史的经验，得出天理昭彰、报应不爽的真理，即无论信与不信，知道与不知道，天理在制约着一切，不会因为人的不信做坏事就没有恶报，不会因为人的不知做好事就不给予善报。在下不妨讲一个现代故事与君分享。几年前，李某因为修炼法轮功被迫害，即将要被判刑。张某认识李某，对李某的为人印象很好，无意中听到时任该县法院院长的好朋友要给法轮功学员李某判刑，就劝朋友那个人可好了，抓他干啥，放了吧。法院院长见张某说的这样恳切，又是好朋友说情，就听从意见放了李某。李某并不知道张某说情之事，张某也没在意，这件事情就这样过去了。张某的妻子身体不好，得了绝症，已经病入膏肓，医生已经无能为力，劝张某准备后事。张某见妻子时日不多，就提议两人照相留念，算是临终前的一点慰藉吧。两人坐在一起，闪光灯一闪，照出来的照片却花了一片，两人的头部空白处好像有什么东西，却看不清楚，再照一张吧，还是一片花。这么扫兴，没办法，照相的事情只好作罢。可是张某的妻子自打照相后，病情却一天天的好起来了，最后竟然恢复正常了。虽然医生也没法解释，但病好了比啥都强，两人也就没有多想。老李是张某的亲戚，假期回老家看张某，问起他妻子的情况，本来以为人一定是死了，劝慰劝慰，没想到张某说人好了。老李替他们高兴啊，绝症之人捡回一条命真是难得啊。张某谈到临终照相之事，老李拿过照片一看，细细观察，这不是莲花吗？原来两人头部空白处的花是一朵大莲花。老李暗暗称奇，不明所以。慢慢的，两人聊到法轮功被中共迫害的事情，张某就谈到给李某说情的往事。老李自此才知道原因，高兴地告诉张某，你是得好报了呀，保护大法弟子，这可是积德的大好事啊。张某听老李这么一说，才明白是自己的善行救了妻子一命。往往人们听到善待大法一念，天赐幸福平安，就认为是法轮功学员为了寻求世人的保护而说的一句冠冕堂皇的话，殊不知这是千真万确的天理。本人听到这个故事也是十分惊奇，张某并不了解法轮功，也没听过帮助法轮功会有好报的话，只是出于道义，出于对李某人格的好感而帮助李某。可是天理不会因为张某的不知道而不赐予好报，也许这就是天理的公平之处吧。天理不会因为人的信与不信而改变他的公平，报应也不会因为人的知与不知而改变他的结果。行善必有好报应，行恶必有坏报应。那些不信报应之人，遇到挫折与磨难时，不妨多问几个为什么。特别是现在仍然在参与迫害法轮功学员的元警们，为什么加入610办公室的人死的那么多？为什么强奸者会得癌症？为什么一般人不应该有的坏事却发生在自己身上？天理是公平的，神是慈悲的，做小坏事会有小报应，那是告诉人要改过；做大坏事会有大报应，那是告诉人做错的事要偿还。当人做了更大的坏事时，面临的也许是失去生命，乃至更大的惩罚，祸及子孙。当人走到这一步时，后悔晚矣。
听众朋友，
这一期的证券周刊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